它是旧约的最后的第三本书，就请翻到旧约最后，从然后翻马拉基书是最后一本，然后就是撒加利亚书，然后就是哈该书。我们今天要念的是哈该书的第二章第一到九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同心同声的来念，请开始。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于犹大省的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那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害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神再次给我有机会来分享神的话啊，我特别为诗班来感恩啊，看见他们忠心的服侍啊，刚才也看到，特别是后面四位弟兄啊，很有冲劲的去唱诗啊，我们求神纪念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神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家里面一起来敬拜侍奉。主啊，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主，求你在这个时候，你的灵感动我们，叫讲的听的都能够完完全全的被你所使用，叫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受改变，叫我们真的在这个地上能够凡事容神一人。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记得在1973年的时候我父母一家六口一个难民的身份从香港移民到美国。那当时呢，我们在香港有一位邻居，他们送给我们一个非常美丽的一只小帆船作为一个纪念呢因为我们都是好朋友。那当时呢，这个小帆船上面写了四个字，就是一帆风顺所以今天当我到我父母家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一只帆船，我就很怀念很感激那位人士他的一番好意真的很感恩。但是呢，你我都知道，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呢，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很多时候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风浪或大或小可能有时候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呢，当我们定义要为神做一些事工的时候撒旦他会一定会找机会来拦阻我们可能他会摇动我们的信心。但是呢，有一招是最厉害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教基督徒灰心丧志，叫我们呢，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里面，可能开始放弃读经祷告感觉到好像祷告读经没有什么作用，要叫我们呢，可能开始考虑不去团契了，因为 我们的生活太忙了，没有时间去团契，甚至呢叫我们呢慢慢慢慢连崇拜也不参加了，可能从此以后有人会离开神，离开神。其实呢在圣经的历史里面呢，这一类的例证是蛮多的，人信靠神一段时间，慢慢慢慢遇到困难就离开了神。在公元前539年的时候，波斯王古列他下令了容许那些曾经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可以现在回归到耶路撒冷容许他们回国去。那当时呢这些回归者呢在耶路撒冷就开始按照神的旨意开始重建这个圣殿因为圣殿已经被毁灭了很多年了。但是呢这一批人他们在耶路撒冷 一直受到撒玛利亚人的他们的攻击多方面的逼迫所以呢当圣殿的根基被立定以后没多久，神的圣工就停下来了一停就停了16年那么长。直到公元前520年的时候，神有兴起先知哈该，再次鼓励那些回归者，你们要起来重建神的殿。那在短短的4个月里面呢，这位先知哈该呢，他一共为神传讲了4篇信息。第一篇信息，神要指责那些犹太人呢，他们把生活的这个优先次序颠倒了这群人回归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所顾念的就是怎么样把自己的家建得好建得好看，完全的忽略了神的殿。神的殿依然是只有一个根基是荒凉的。那当哈该讲完了第一篇信息以后可能3个礼拜以后呢，神就感动这一群人，他们呢有这个火热的心来重建神的殿。但是没多久开始了没多久，可能1个月还没有到，这一群的犹太人他们原来的火热的心也开始慢慢的冷淡下来了。他们甚至有人考虑要不要放弃这个重建的事工呢？那为什么这一群人这样想呢？答案是2个字，因为他们灰心，灰心那今天我们要查考的这段经文是哈该书2章1节到9节，这就是神透过先知传讲的第二篇的信息。第二篇的信息，当时呢，这一篇恩惠之言就大大的帮助这一群的犹太人，给他们很大的鼓励。那同样的，我相信这篇信息，这段经文今天也可以鼓励帮助我们，因为呢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每一天你都会听到一些新闻，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一些难处在这些困难当中，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呢神是绝对顾念他的儿女们的所以呢巴不得这篇信息呢帮助我们凭着信心继续的勇敢往前走去面对一切的挑战，一切的困难。甚至呢我们可以自我反省，自我反问，就是说我为何要灰心呢？因为我们有神的同在在这段经文里面，巴不得我们可以看到3个原因为什么基督徒不需要灰心不需要灰心。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呢，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呢，我们不必灰心，因为呢我们所信靠这位神呢，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体恤我们会自怜，但是他也提醒我们呢，我们要离别过往，我们也不要停留在过去的困难里面忧伤里面。 我们看看第三节啊，第三节里面呢，耶和华向那些犹太人问了三个问题，看来这三个问题有点多余的啊，多余的。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在他还没有问问题以前呢，他已经知道这个答案啊。那为什么神还是明知故问呢？为什么呢？因为神要透过这些问题让那些犹太人知道一件事实，就是耶和华不但是高高在上的，他也是临在人间，他体恤他的子民所感受到的，他知道他们当时的挣扎。所以呢，神要让每一个问题成为这个犹太人的他们的帮助啊，每一个问题都有背后神的目的的。那我们看看那三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神说，你们这一群的回归者，在你们当中啊，有谁曾经见过啊这座圣殿的从前的荣耀呢？那从这个问题里面呢，我们看到呢，神的这篇信息呢，不但是全体性的，更是个人化的，个人化的。神要特别向每一位老前辈啊来分享一些话，他要鼓励这一群的，特别是这一群的老前辈，因为呢，在60多年前呢，这些老前辈曾经亲眼的看过那座非常华丽辉煌的所罗门圣殿啊，他们曾经觉得非常的荣幸啊，能够看到这么美丽的一座圣殿，但是呢，他们对现在这个重建圣殿的这个事工，好像觉得越来越灰心了，啊，甚至呢也影响身边的啊犹太人。那同样呢，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啊长辈们、领袖们，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自己对教会、对团契的影响力，因为呢，当我们在教会、在团契这个时间越久的时候，当我们的经历越丰富的时候呢，我们的影响力也是越来越大的。那无言当中，我们对神的圣功那所表达的那种啊热情呢，也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的。所以我们啊众弟兄姐妹要注意的，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热情跟我们的啊灰心也会影响旁边的人。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神说，现在你们看一下这一座尚未完成的圣殿，你们又觉得怎么样呢？那无可否认，我们都知道这一群的老前辈在他们心目当中很明显的，现在他们所建造的这一座圣殿当然是比不上以前所罗门的圣殿了。因为所罗门王他以前用了183000人7年的时间才能够建完成这个圣殿，那现在呢，这一批的回归者他们只有5-6万人啊，所以无论在人力物力方面都是比不上以前的所罗门的时代。难怪呢，在这个以斯拉记3:12记载说，在16年前那些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着殿的根基，他们都大声的哭号啊！他们看到过去，看到现在，就有很大的感受啊，很大的感受。其实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子，我们的人总是喜欢比较，不单是与过去的比较，也跟现在的比较啊。我们喜欢比较，比如说啊，什么是最好吃的啊，什么是最好用的啊，什么是最好看的，很多方面的比较啊，什么是最便宜的。其实呢，比较本身 是没有不好的，比较是好的。正面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呢，更进一步，更有长进，更有成果。但是呢，负面的比较会带来骄傲，带来自卑，甚至呢带来竞争不和，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样负面的比较又何必呢？那其实呢，神本来的意思并不是要鼓励呢那些老前辈更多的跟过去来做比较，反过来说呢，神是期望他们现在呢用现在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去衡量他们所建造的这个成果。这好像我们想到在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呢，他说那个主人按照每一位仆人的他们的才干分给他们银子，所以呢这群仆人他们没有彼此的比较，看看谁多谁少，反而呢那个领5000呢他就马上去投资了，去做买卖，也赚了5000，他也没有因为自己有5000另外赚了5000就觉得自豪。另外那位领了2000呢，他也照样的去赚了2000，他也没有因为只有2000就觉得自卑其实呢这两位两千的这两位的仆人，他们同样得到主人一样的这个赞赏，因为他们有忠心他们完成他们被托付的事工。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的恩赐不同，我们的能力不同，但是呢我们不需要跟别人做比较，免得我们会自豪自卑。最终神要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这样子就够了。那还有就是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神说现在呢这一座还没有完成的圣殿岂不在你们眼中看如无有吗？这个看如无有这个字呢，英文翻译是 seem like nothing 这个意思就是说看起来好像一点价值也没有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就是问题是难道神真的看这座圣殿看如无有吗？当然不是。其实神要这一群的老前辈感觉到，其实呢在神的眼光当中，神体会到他们的感受，神知道这群老前辈他们心中的这种的悲伤，所以神要这群的弟兄姐妹再一次站立起来不要单单为过去的圣殿自豪，不要为现在的这个圣殿自卑自怜，他要这一群的弟兄姐妹站起来，站起来。其实呢，神看东西跟我们人看东西很有分别的。在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呢，神他说这样子，他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的，神是看内心的。这好像我们记得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跟门徒看到那位穷寡妇在圣殿里面的奉献只有2个小钱，我们也记得主耶稣跟门徒们看到这个孩童付出这个5饼2鱼，在人看的时候这一切这2个钱币这个5饼2鱼是看如无有，不值得一提的，但是呢在神的眼目当中却是被神所悦纳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的挫折，我们 会灰心，但是呢，神提醒我们，这好像啊提醒这一群的老前辈一样，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走。可能我们过去为了我们自己的灵命退步，觉得灰心；可能我们为了我们配偶还没有信主，一直觉得啊灰心；可能我们为了我们在事工上面好像看不到什么成果，也灰心。但是无论怎么样的挫折，神都提醒我们不需要灰心，因为这位神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我们的光景如何，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理解我们的苦楚。所以只要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就好像那个领五千的，那个领两千的，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这样子呢，神就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啊他的使命，建立我们自己的灵命，建立我们的家庭，建立我们的教会。因为在旧约里面，生命记33:25，神曾经应许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所以我们要单单依靠这位神。那在这里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需要灰心，不单是因为这位神理解我们的感受，还有什么呢？就是他也勉励我们要刚强，要靠主，要把握今天来多做主耶稣的工作。因为呢，这位神他会与我们同在。我们看看第四节啊，第四节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接词啊，这个连接词是什么呢？就是虽然如此，虽然如此。那为什么它是那么重要呢？因为从第四节开始，这一篇信息呢将要从人的观点转移到神的观点。前面三节是讲到人的观点是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呢要转移到神的观点。那无可否认，从那些老前辈的角度来看，当时他们所建造这个圣殿根本是比不上所罗门圣殿。那虽然如此，虽然如此，但是现在呢，神要那些犹太人转移到神的角度来看事情。因为呢，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的，神要这一群他的选民继续的努力完成神的圣功。所以在第四节跟第五节呢，神就勉励他们要注意以下两方面。首先他们要注意他们的心态他们的心态。第四节里面呢，中文和合本圣经翻漏了一个字，这个字就是现在。现在耶和华本来要说所罗门所罗巴伯现在你当刚强，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三次的提到你当刚强这个命令。那不单是那两位领袖现在要刚强，连这地的百姓现在也要刚强。所以无论在过去那些犹太人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怎么样悲观灰心，但是呢，从现在开始神所要求的就是全民皆兵，他们要刚强起来，不要惧怕，一起来重建神的殿。那为什么神三次的要强调那些犹太人要刚强呢？因为呢，我们的神他很清楚的知道那一群人当时的处境他们的困扰。这一群的犹太人在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他们不但遇到外面的种种的逼迫一些的危险，他们心里面也有很多的恐惧他们心里面也有他们的忧虑。 有人怕辛苦啊，做这个建造的工程非常辛苦，有人怕受伤啊，有人怕失败，有人怕批评，有人怕委身。总而言之，他们怕这样也怕那样，怕很多的事情。那为什么那些犹太人会那么的胆怯呢？因为他们单靠自己，他们没有好好去依靠这位真神。我们知道一个人他怎么样去克服他的恐惧呢？就是要依靠那一位比他更大更有能力的主宰，这样子才能够凭信心往前面走。在这里有个图片啊，今年五月份啊，在新西兰某一条高桥上面呢，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这一位啊祖母啊，91岁的祖母啊，她名叫 Mary Manson， 她竟然呢会在这个桥上面啊，毫无犹豫的，很大胆的就跳下去了，成为世界上面最老的一位啊 bungee jumper 啊。那当时他为什么那么大胆呢？一点都不怕呢？啊，并不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超人的力量，乃是呢，因为他对这一条 bungee 的绳子有绝对的信心啊。他知道这条啊绳子呢可以承担它的重量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当这个啊祖母她愿意把她的信心放在这条绳子上面的时候，她就能够走出那一步啊，能够跳下去。那同样的啊，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信靠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凭信心就能够走出这一步啊。那昔日那位犹大的省长所罗巴伯，那他真的面对很艰巨的一些的任务啊，他要完成这个圣殿的建造很不容易啊，他的资源很有限啊，但是还是要把这个事工做完，怎么办呢？其实呢，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呢，耶和华也给他一个很明智的一个提醒。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基督徒面对很多的困难，每一天都有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刚强不怕呢？甚至呢能够有空闲的时间来为主做工呢？其实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保罗也提供一个类似的一个秘诀，他说，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我们要靠主才能够做一个刚强的人，不能靠自己。每一天生活里面，我们跟非基督徒有很大的分别，我们虽然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们的分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天天都能够依靠这位耶稣基督，他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啊，叫我们能够做一个刚强的人，做一个刚强的人。我记得在好几年前啊，我在教会里面啊遇到一位来宾啊，这位来宾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啊。我记得那一天啊，崇拜完了以后，我到后面礼堂的一个角落要跟这个来宾打招呼啊。我记得他当时呢戴着一副太阳眼镜，我到他面前的时候，我就伸手要跟他握手啊，也跟他讲几句，但是呢没想到这位弟兄他对我一点都没有反应啊，反而呢他另外看旁边啊，好像没有听到我的声音。那其实呢，不是这位弟兄没有礼貌啊，乃是我当时呢一时不小心没有注意到，原来呢 这位来宾他是瞎眼的，他是瞎眼的。所以后来呢，有一天，这位弟兄有机会跟我有点分享，原来呢，他在14岁的时候呢，就患了这个青光眼，那后来他的这个视力就越来越差，终于呢，在他20几岁的时候呢，他就完全的看不见了，就瞎眼了。那起初呢，这位弟兄常常怀念过往，很刻想他以前能够看得见，能够过一个独立的生活非常好。比起现在呢，他看不见很无助的那个感受做了很大的比较，他觉得很自怜自叹甚至呢初期他曾经有几次呢想要自杀因为以前的生活跟现在的生活很大的分别，但是呢，感谢主，就是没有成功，神反而呢，慢慢去开启这位弟兄他的这个心眼，叫他呢不要再为过去的那一种独立的生活觉得很怀念，反而呢要靠耶稣刚强起来甚至呢。这位弟兄被圣灵感动，他很有负担，要在远方，要在近处来做宣教的事工，他有负担要帮助一些的残疾的同胞们，跟他们讲耶稣传福音。所以呢，这位弟兄呢，他真的给我们每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基督徒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不要停留在过去的美好的光景，其实我们今天也可以为主做更多的工作。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会叫我们软弱退缩，我们看起来好像没办法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虽然如此，今天神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的机会，神要我们现在就能够靠主刚强起来。可能在这个时候神在感动我们心里面神在向我们 呼求说，某某人你当刚强，尽心竭力的靠主克服你心灵里面的一种的软弱某某人你当刚强，尽心竭力的靠主继续的教养神托付给你的儿女们，或者是某某人你当刚强，尽心竭力的靠主来建造神所喜悦的荣神一人的教会。那还有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神不但要勉励那些犹太人呢要刚强多做主工，而且呢神也赐给他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承诺，就是在这个第四节里面，我们看看第四节里面神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原来呢有了万军之耶和华的同在，那些犹太人就能够刚强起来，不再惧怕了，甚至他们可以多做主工那不但如此，我们看看第五节的时候呢，你看到神还提醒那些犹太人，他说呢，这个承诺其实是照着你们出埃及跟我跟你们所立的约所以呢，原来神的同在是建基于神的圣约上面，所以这个承诺神的同在是永远可靠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他是永不改变的。当时我们可以记得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走路的时候，神已经立约跟他们立安，跟他的选民同在所以后来在旷野上面，我们看到神透过这个云柱火柱带领他的百姓神与他们同在。那位摩西摩西他也是 很看重神的同在。他虽然是一位蛮有力量的一位的以色列民的领袖，但是呢，他很看重神的同在同行。他知道他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唯有这位神可以帮助他带领以色列民。所以呢，当摩西带着以色列民出埃及走旷野的时候呢，他曾经坚持的要得到神的同行同在。在出埃及记33:15呢，摩西对神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在这里我们看到呢，摩西不但要神与他的百姓同去，神更要摩西更要神与他自己同去所以摩西非常看重神的同在是多么的重要的。曾经有位宣教士，他在一个很孤僻的山区里面做宣教的事工跟这些村民常常来传福音。但是呢，经过一两年的时间呢，这位宣教士他始终看不到什么的成果，于是呢，他开始有一些灰心丧志了。他开始怀疑到底神有没有呼召他到这个地方来传福音呢神有没有离弃他呢他心里面很多的挣扎。那有一天，这位宣教士他到山上面有一个很幽暗的山洞里面，他就进到里面呢，就跪在地上来跟神祷告甚至呢流泪向神诉苦。他在问神神为什么你离弃了我。那后来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祷告默想以后呢，他睁开他的眼睛，他吓了一跳，原来呢，离开他不远的一个地方，在他身边有一只非常看起来很凶猛的野狗在那里。那当时呢，这位宣教士他才开始明白，原来虽然他怀疑神，但是神一直与他同在，甚至在危险当中，在他还不相信神的同在当中的时候，神依然的保护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面，神真的不会离弃我们的。我们前面的日子如何，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可能我们还会遇到一些的难处，但是呢，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要记得神会与我们同在。那位创始成终的神，他会掌管万有，他会完成他的圣功。所以呢，我们只要刚强壮胆，忠心的来服侍，一起来重建神的殿，这样子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能够容神一人了。那还有最后第三点，在我们人生道路上面，我们不需要灰心，因为呢，神应许他将来必施恩典显荣耀，甚至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只需要内心的等待，我们期盼将来，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因为神他有他的美意。那当我们看第六节跟第九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先知从头到尾他有四次的引用万军之耶和华说这几个字。那为什么先知他引用这几个字呢？是因为他要特别的强调神的话语那一种的权威性万军之耶和华要向那些犹太人宣告是个很宝贵的应许甚至呢，神五次的用必这个字呢，去表明这几个应许他一定会应验的是永远不会落空的。 那我们用短短的时间来看看那四个应许。第一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神必行公义。如果我们看看第六节跟第七节的时候呢，万军之耶和华他这样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那在这节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过不多时啊，过不多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公义审判列国啊。过不多时啊，主耶稣他会再来啊，施行公义。那为什么这里又说再一次震动呢？啊，这个再一次是什么意思呢？再一次就暗示已经有另外一次了。啊，那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根据当时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的所了解的，就是指以色列民他们离开埃及到西乃山的时候，在这段日子里面，耶和华曾经大大的震动天地、沧海、旱地、万国。在那个时候，神不但施行公义啊，他也判断列国，他更加彰显他的神迹，拯救他的选民。那我们还有看看这个第二章21节到22节，哈该的另外一篇的信息当中，神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所以神再一次的在另外一篇的信息里面，他应许呢，他将来要震动天地，他要施行公义啊，审判列国。那后来呢，我们看看这个新约希伯来书12章27节，新约的作者呢，他也这样解释，被震动就是受造之物啊，都会挪去的，都要挪去的，但是呢，那不被震动的会长存。那不被震动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子民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面，我们不需要灰心，我们将来也不需要害怕，因为呢，神的子民会永远长存的。还有我们看看希伯来书12章28节，那位作者也这样补充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啊。所以我们真的依靠神的应许。那还有第二个应许啊，就是根据第七节的。第七节其实在原文可以翻成两个不同的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啊。这个翻译就是讲什么呢？就是神应许在千禧年的时候，万国的珍宝会从四面八方都会运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就好像以赛亚书60章5节先知预言弥赛亚说，先知说，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欢畅，因为大海丰富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在这里这节经文里面，这个你就是弥赛亚。所以这一句应许就讲到将来万国都会来奉献给这位弥赛亚。那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讲到万国所羡慕的必要来到，万国所羡慕的必要来到。这位所被羡慕的是谁呢？就是弥赛亚。弥赛亚主耶稣基督他会来临啊，他会完成神的圣功。所以根据初期教会跟犹太拉比他们的看法，他们是比较接受第二个解释啊，就是他们知道将来有位弥赛亚是万国所羡慕的，他会来到他们当中。 还有第三个应许是什么呢？第三个应许就是讲到神必显荣耀，神必显荣耀。那刚才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所罗巴伯所建的这个圣殿实在是比不上所罗门的圣殿。但是在这里第九节呢，万军之耶和华应许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那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所罗巴伯的圣殿怎么可能比以前的更有荣耀呢？但是呢，原来神的意思是，那位万国所羡慕的弥赛亚，他将来要道成肉身，把荣耀亲自的带到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这好像在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七节，神说，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很感谢神，就是2000年前神这个应许真的被应验了。所以在路加福音啊第二章31节到32节，那位年纪老迈的西面，当他在圣殿里面抱着主耶稣啊这个婴孩的时候，他就称颂这位神，他说，这个婴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所以后来主耶稣他真的亲自自己进到这个圣殿里面，这个圣殿真的充满了荣耀，甚至是大过以前所罗门的所建的殿。还有最后第四个应许，就是神必定会赐这个平安。那第九节神说，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感谢主，真的当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真的把这个属天的平安带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凡是信靠他的人，我们都能够蒙主的恩典得到这个平安。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给我们这四个宝贵的应许，鼓励我们，他应许他会施行公义，他会招聚万国的珍宝，他也会彰显更大的荣耀，他也赐下给我们平安。因着这样子缘故，我们就能够更多的为主做工，把荣耀归给他。那最后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历史的实例。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战里面的初期啊，可能是1941年呢，英国剑桥大学举行了一个毕业典礼。那当时呢，整个礼堂里面坐满了学生们可能有10000人左右。他们很忍耐的来等候当天的讲员就是丘吉尔这位有名的英国的宰相。当丘吉尔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把他的外套除下来交给他的秘书，把他的帽子放在这个桌子上面，然后他面对这个学生们一个一个去看他们。那经过一分钟以后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然后呢，他就穿上他的大衣戴上他的帽子就离开了。那当时呢，整个会堂里面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声音，大家都很 surprise 。那后来一分钟以后，大家都鼓掌赞赏，因为呢他们很受感动在这一次的简短的演讲里面，丘吉尔就是把他的鼓励带到学生们的当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来到神的圣所，我不知道你怀着什么心情你是否为了自己 为了一些人、一些事情感觉到灰心呢？那虽然你的心里面的困苦可能没有人知道，但是呢，我们的神是知道的。所以巴不得神的怜悯、神的同在、神的话语可以带给你莫大的鼓励。虽然今天我们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呢，今时不同往日，因为呢，我们今天有主耶稣在我们的船上面，所以我们无论在怎么样的风浪里面，我们都可以得到神的力量。所以愿我们彼此鼓励，不要放弃啊 ，Never give up。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恩典、你的大能、你的应许临到我们当中，以致我们能够凡事啊依靠你，依靠你的同在、你的力量来面对明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叫我们凡事都依靠你。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